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一开始先回顾一下历史。
1965年
的今天，美国水手四号空间探测器飞越火星，首次向地球传回近距离拍摄的火星图片。
我现在已经就落下病了，我一看这个火星，我就会想到土豆。火星救援计划啊？火
星
救援计划吗？
哦，对，乱套了。反正最近呢，可能会有很多这种事儿啊。我们也知道最近又有什么这个探测器飞出去了，而且最近那个又有电影要上映了。
哎，对，关键是大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哈。那今天的微声音呢，我们从澳洲说起，那就要从澳洲最近刮起的一阵妖风说起。
那么不过在说这阵妖风之前呢，我们要和大家，尤其是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朋友，
你不要强调我们我们这些00后都没有说啥。
1700后你要一起来重温一首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旋律，叫神奇宝贝啊，就是那么不过呢，今天这首歌的神奇之处就是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台语的版本。
哎，我其实当时一直在想，我听懂究竟能听懂几句，我第一句我还真听懂了，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抓到啦，神奇宝贝，人拢知飞扬水花，只惊草包顶用石头来拍，藤用鸟啊夹，烧着空气中毒麻痹，有时会冰着全身袂顶袂动。哪行哪跑，哪行哪念，哪行哪传，哪行哪放，为着求进步。几十八年也是十岁，宝可梦刷愈来愈侪，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多远的自信，态度遐尼摇摆，命去吃鸟翅，看咧飞咧上。只要进化到最后，拢会离开伊。身边的朋友嘛是每年一个换一个，真心代表伊身边的人，只有歹人三个，为着伊三个歹人险险无头路。抓一只鸟鸡抓十八年，戆人才会相信命运有遐尼多心想。
其实不需要听懂他唱的是什么，不需要听懂歌词，
这个旋律你就觉得很亲切，
旋律就行了。哎，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我们有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呢，台湾的朋友，尤其是台湾的80后90朋友，他们一下听可能比我们更觉得亲切，因为人家歌词也听得很清楚。第一句话我听懂了，就是我好像是捕获了一只这个神奇宝贝。
但是其实这神奇宝贝其实也有翻译叫口袋宝贝的，
口袋怪物，
口袋怪物
Pocket Monster。对对对对对，因为台湾、大陆和这个香港，它有不同的这个翻译的方式。
但是我们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在澳洲的话，大家就会说 Pokemon 就知道是什么。
Pokemon Go， 对对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妖风呢，就是跟 Pokemon Go 有关哈。因为我们从7月6号的深夜开始，估计不少朋友就发现自己这个手机啊，被各路玩家展示的这个 Pokemon Go 的游戏给刷屏了。
是的，那么我就也发了一条信息出来，就是不玩这个的话，会不会被鄙视啊？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还是这个事儿。终于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捕获人见人爱的这个皮卡丘。
出手吧皮卡丘。小红脸蛋儿，关键是还可以释放电能。那所以大家从这个手机微信圈照片都看到，不管是上班的、走在路上的路人、公园里小河边哈，很多都有这个你看到三五成群埋头抓怪的人。
而在极个别呢，据称是怪物比较集中的地区，更是出现了数百人在黑夜中就面带这种诡异的笑容哈，窃喜。然后映着手机的这个白光，然后冒雨不停，拿手点屏幕戳屏幕的人。
所以昨天我们在看 ABC 的新闻用了一词叫这个 zombie， 就很像这个 zombie。那么微信圈发来的报道说，在 Rhodes 地区这个周末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打持久战准备的家庭，他们有的是这个父子母女，有的是夫妻，还有的人甚至自带了干粮饮料和电池。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街我们在玩的这个熊猫人、蜈蚣人还有羊鸡人，大家都比较熟了，还有杰尼龟这种之类的哈。
对对对，我很多很多其他的，还有什么小火龙这种，大家都在那儿抓。但是主要哈，我曾经记得好像是 Twitter 上面，然后 Facebook 上面，我同时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号召大家去 Rose， 因为他们发现满地都是皮卡丘，然后最后就大家蜂拥而至，坐着火车就去。然后呢，个别住的比较远的，比如说，住在这个 什么什么西北地区或者更西区的人就在那儿跳脚。
嗯嗯，
就说哎呀那么远我过不去抓不了。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真事儿。刚刚讲的除了坐火车之外哈，这因为抓怪的人大家好像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他们有的人到有一些地方就占据了这个 playground， 那就有一个妈妈就急了，就说这个区域是给孩子玩的，让这些人就走开，但没人理他。就后来就有这个年轻的母亲和旁边这专心捉妖的人就发生了摩擦了，就吵起来，然后这个母亲又强调说这是孩子玩的，后来那几个人倒是走了，就丢下了一句 We are all kids，
心里面还是个宝宝，
是个公主，
我不说啊。与此同时呢，网上呢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公寓招租广告，Campsy 全新抓怪 apartment 招租，
上面是这么写的：抓怪风水宝地，距离火车站道馆只需2分钟步行，对面就有补给站，足不出户可刷宠物球，附近有大量补给站，最重要的，这里真的是抓怪宝地，一天待在家中，足不出户都能基本保证10只 CP200 朝上的宠物。CP 我们讲的是这个战斗力哈，那么这么好的抓怪圣地您值得拥有。
哎，那在这次呢几乎是全民参与的抓怪大行动中，悉尼的一位星象师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
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太阳星座里不玩这个游戏的人以摩羯座和水瓶座最多，天蝎座紧随其后。这个里面的原因呢，他们说的理由是这个摩羯来地球就是来上班的，而水瓶呢如果发现自己玩还行，如果看大家都玩就觉得不酷不玩了，但是呢也忍不了多久，好奇心会把它再次拖下水。天蝎不玩呢，一个原因因为我很高冷，
天平不玩是因为觉得费流量，
真是抠门儿，就这意思。好了，说了这么多，估计有些朋友还不是很清楚这个 Pokemon Go 到底是什么，为啥这么大的魔力吸引这么多人去玩哈，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游戏呢，下面就跟游戏界的老司机上车来补习一下。
哎，我们常说这个科技呢，不仅能改变生活，甚至还能创造出新的世界，甚至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比如一夜之间，伴随着广大80、90后的这个口袋妖怪，居然就出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马上就能去抓他们。
对，
这个东西就是虚拟一下现实了哈，
对对对，
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比如油锅里的这个鲤鱼王啊，
正在炒菜的时候显出来了，
哎，马桶上的杰尼龟啊，沙发上的可达鸭，就是你突然拿手机一照。就发现这个小
怪
物就在你身边生活的这个区域当中就出现了。
对，屈臣难道抓到蓝山去了吗？所以把自己弄感冒了。那这些魔幻现实主义场景其实都是出自一款让全球网民陷入疯狂的游戏，叫 Pokemon Go。
那这一次呢，重新被燃起的口袋妖怪情怀采用了这个 AR 增强现实技术和 GPS 定位技术，让这个小口袋这个妖怪的朋友玩这个小口袋里面这个妖怪的朋友们呢，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可以捕捉到我们刚才说这个皮卡丘啊、可达鸭这些口袋妖怪，他们就能在现实当中去抓这个。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吧，它有个情怀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用到一个词，其实小时候很多人看过这个动画片哈，它其实最早是游戏，从游戏改编成这个动画片的。你看过这个神奇宝贝，很多人都记得里面小智，对吧？每次看小智甩出一闪电球人，出手吧皮卡丘，很多人估计都还记得这个台词。那这个像游戏呢，目前把它做重新应该说是升级换代了。那现在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是首发的，当然现在美国也能玩了。那所以大家这就为什么发现澳洲人民在大选之后为什么突然就颠儿了。很多人哈，墨尔本有一位朋友在 Twitter 上的文字就是这样子的：
前方高能预警， Pokemon Go 游戏有毒，澳洲墨尔本已经全面沦陷。重复一遍，澳洲的墨尔本已经全部沦陷，请求支援。请求什么支援？
哎呀，那可以说就是冲着这个 Pokemon 把很多以前喜欢宅在家里的人现在是引出门去了哈，那这个强制性的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呢上街去找怪，其实也算是对以前的游戏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能强迫大家在玩游戏的同时顺便锻炼一下身体，而不是只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
现在还是低着头，所以有些人你看后来掉到坑里去了。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 Pokemon Go 你可以不玩，但是你一定要下载一下，截个图之后放到你的朋友圈里
显示我知道。
错，因为中国的那边玩不了，
你馋人家是吧？
对对对，
虽然我们刚才讲的其他国家人暂时玩不到，但是通过一些相关的数据，我觉得全世界人民的这种热情是可以看到的，通过一些数据。
那么这两天呢，爬上这个 Apple Store 苹果的 Apple Store 免费榜第一位的，那也揍死咱们这个 Pokemon Go。 那么秉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分享精神呢，这股热潮也被在澳的华人朋友们引流回了中国。
那么这个游戏在中国的谷歌的搜索热度也是在7月6号一夜陡增的。那么这个微信圈我们看到，我们刚讲的包括微博也被这个话题给淹没了。我觉得我有几位特别高冷的朋友，就是平时特别不爱说话，从不关心，就是除了自己关心的那几个重大的话题之外哈，一切的文化社会生活他都不是很关心。问我有个什么抓怪吧，有一天突然问我懵了，就是我们悉尼在捉妖。我头一天听到，我马上脑子里想象就是很多当时的捉妖的鬼片出来了。因为前段时间看温子文的那个恐怖片大师，
一般像这种这个迷信封建迷信活动我都是不会参与的。可能是你朋友也是 VPN 的这个高手，在中国要玩这个东西你是要就是翻一下小墙或者是那什么的，还有他们要不停的转换自己的 IP。
是、所以挺累的你知道吗。那说到这个，我们讲这么成功，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三大推手的，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呢，这次负责技术支持的是 Niantic 公司，那以前呢就开发过一款很火的 AR 的现实这个交互游戏 Ingress，
也是大家组队去挖宝，
反正就是干这种类似的事情吧。
嗯，
那么说到这个就是提起这 Ingress 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全球第一款基于 GPS 定位的 AR 游戏。
其实说白了，你看又用到 GPS 又是 AR 的游戏，其实和这次 Pokemon Go 的套路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就是通过，为什么用 GPS 呢？玩家之间通过这个地理定位啊，到现实世界中去找特定的地点，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把宅在家里玩游戏的人哈，他能够强制他的到外，也不叫第一次，他能够强制他到外面去，这个比如说到某一个大厦的顶层啊，或者某一个海岛啊，或者组队去完成这个占领的任务。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这种交互体验。那么你玩游戏的时候呢，你就不是完全的就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去玩，你有一种互相在外面的一个真实感哈，
就
是比较。
所以为什么这次看到这么多人成群结队、三五成群的聚集在有一些大楼下面？
是的，那当时呢，一经推出就立刻的吸引了包括谷歌、口袋妖怪公司和任天堂三家合计3000万美元的融资。
我们再来说说他之前的这个就 Ingress。很多人其实玩过的。它很有创意，但是它游戏的竞技方式就简单的这个打卡，不让人就是上，就是没有现在这种Pokemon Go 这么容易让人上瘾。
所以呢，这个助威出力的这个任天堂和口袋妖怪公司就来了，他们撒下大笔的资金，立刻把自己旗下的超级大 IP 口袋妖怪系列游戏和前者的这个技术就结合起来，我用你的技术，但是内容是我的。
对，
那么就策划了全新的 Pokemon Go。
那为什么他就是说我用你的技术，内容用我的？因为这内容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说到这个口袋妖怪，我们现在大家有的翻译神奇宝贝，有的叫 Pokemon。神奇宝贝其实来自于台湾的，后来大家觉得哎，神奇宝贝很 cute。很可爱的一个名字，所以可能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了。因为它是伴随着80后90后可以说是两代人成长起来，已经红了20几年了，对吧？之前我们知道是玩这个掌机游戏 PSP， 玩这个叫口袋妖怪，后来又配套衍生出我们之前提到的卡通片神奇宝贝。
是的，那我就刚才你说了嘛，这种群众基础包括这个竞技性、世界观的设定、角色扮演的属性，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就征服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全球的玩家哈，就是大家有这种记忆在，就非常非常的给他有一个群众上的这么一个基础。
所以说想不活也不难，所以这个任天堂就把这个 IP 拿出来，就让有一些老玩家，因为之前本身就我感觉有感情的这些老玩家就很难把持住自己，加上现在这个 AR 技术，说到这个 AR 技术，前我们就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前两个星期呢，我在一个大型的
买了一个。
今天啊，
我
从朋友那儿画圆画了一个，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儿哈？因为有一天我去逛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那他那儿只有这个展示，你知道的。现在比如说你初级的是可以通过这个看，但是好一点的你还是得花钱去买。
对，
那他那个带，如果你自己这个 AR 眼镜自己在家里看的，你就不能晃。你坐一找把烂椅子来晃，那他有个椅子就配合你身上的这个。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人就有不少的片源，说你自己选一个。我说哪个最刺激，你给我来哪一个。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个姑娘下来以后，大概孩子小，她会眩晕，呕吐了， 所以我特别想尝试一下我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哦、然后他就给我选了一个，就是在城堡。
你确定是去的卖那个电器的公司，不是卖弹鱼儿的公司之类的？
那是你去逛的。
这是开辟副业。
哎，那就后来坐上去了以后，他不是给你系上安全带吗？还要，因为他那个椅子会晃得特别厉害，我就选了一个那个 roller coaster。云霄飞车在悬崖上，我原来就觉得我上去之前我跟自己讲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之前我们看过什么 3D 电影 4D 电影哈，
嗯，
我觉得完全无法就是满足我那种想寻求刺激的心，就后来上去了以后那个云霄飞车开始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当我脑袋上下左右360度转，
好厉害的脑袋呀、
啊、就这样还转身嘛、哦、就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你转到背后它都是全息的，然后你往下看万丈深渊，然后一下腿就当时有一点腿软的感觉，但是我还是玩完的，觉得真的很刺激。然后接下来我又玩了一个那个打僵尸的游戏，
嗯，
这个是把我吓得最惨的。他本来之前没有那云霄飞车那么刺激，但是当我一回头，我完全忘了这个人只是够，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说你可以回头，因为他完全是全景的，所以我当时就忘了。我一回头发现一个僵尸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背后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哇就叫了一声。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将来看到有这个广告有这个报道说、
嗯、
说将来这个 AR 技术发展到什么，我们逛不用逛超市，在家里足不出户，你就戴这个眼镜在家里就可以逛了、
嗯、是好像现在这种技术已经慢慢应用在这种购物上了，而且还有好多的电视节目也推出了这样的。
对对对对，以后咱们都不用去雪山滑雪了，穿一身滑雪服把空调开低一点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玩了所以我说这种游戏特别是用竞技类的游戏，我觉得配上 AR 眼技术的话，
嗯，
就真的是说实话还是挺刺激，挺吸引人的。
嗯，那么回到这个口袋妖怪，对，回到这个游戏当中啊，那作为老玩家呢，可能就都知道了，口袋妖怪的魅力不只是在于对皮卡丘们的这种收集，真正的好玩的环节是训练他们。那么跟着他们呢一起进化，而且用进化升级后的妖怪去和别的玩家进行一个对战。
是是。然后自己还可以，这就叫打怪升级嘛，哈。所以把搬到现实生活中，这个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 fee 呢？就是说你先用这个 GPS， 它会给你做一个引导，在街头游戏里这个抓这个、嗯、用这个 pokeball， 我们叫、
嗯、
啊，有些补给站也有，你可以去抓。抓到之后呢，我们刚才就讲对战，找到人让自己的妖怪在实战当中不断的强大起来。
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他是必须找到对，就是面对面别人的时候才可以对战吗？
我还没有亲
密，他是在虚拟当中。
昨天我陪一同事去找挑战的，结果到那儿后人一走了，就所以完全就
还是得两个人当面
见面。对，
这要赶上一个脾气暴的，
就是最后妖怪没打起来是吧？
自己化身了妖怪，
最后变成了人间大战。所以这个玩起来，怎么听完这个之后呢？所以这个游戏的最终形态就是刚刚你说，所有人走上街头，给自己的妖怪竞技呐喊。当然，还是大家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当然了，怎么样？听完我们这介绍，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网上流传出的这个图就根本无法描述哈？可能是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这种模糊的感受，
嗯，
对吧？
嗯，现在我们说，除了澳洲的玩家之外啊。哎，当然还包括美国现在也能了，就是收集妖怪都比较难。但是我们看到网上有这个传言说，买到我们澳大利亚的 Apple Store 的账号就可以下载玩，有这样的江湖传说。
当然了，我这个也不得不在这个节目里要提醒的是大家哈，因为这是一款基于 GPS 定位的游戏，而且呢，游戏的官方就是为了担心服务器挂掉，那现在已经封锁了除澳大利亚以外的这个 GPS 的区域。如果你的这个肉身啊不在这个游戏官方规定的区域范围内，就算是下载了游戏，也只能是体验一下开场捕捉小妖怪的这个场景，不能是一个真正的体验这个完整版的游戏啊。
嗯，所以很多人也感兴趣，说中国大陆的玩家什么时候能玩得上 Pokemon Go？
嗯，那可能是，哎，我其实原来我听说过这个说法，那是当时我去在新西兰的时候，那么碰到了当地一个，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管理层吧。他说，其实，在西方很多包括研发这种技术啊，包括家电或者是汽车或者所有的这种东西。其实，在欧美这些国家研制出来之后，他愿意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首发地
测试，是吧？
他测试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首先一人口不多，市场不大，投入不高，就你测试的时候投入不高。
对。
但是呢，这两个国家的形态，整个社会形态是比较多元的。关键这两个国家还都是发达国家，所以一下就用最低的成本来进行试水。
对对对。
如果试好了之后，马上反过头来再在发达国家完全推广出去。如果要都可以可行的时候，就像比如说第二梯队啊，或者更广大的这个人群。
比如说像南美的市场，因为这个文化很多元，人口组成也很多元。哎，这个说起来非常非常有道理哈。
嗯。
那我们看到说， 现在玩这个人特别多，但是呢，这个当中呢也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澳洲和这个美国呢也都发了这个文告，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在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马路上的时候。
大家因为可能太注意手机了，我们也知道这个低头看手机发个短信息都能出事儿，这玩游戏就
举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在纽约长岛就有一个21岁的大学毕业生，他在玩滑板的时候呢。还挺厉害，一边玩滑板一边抓怪，那就是因为这个一下去盯着抓，看一个宠物小精灵出来了，就发射这个 pokeballs， 要去抓，结果撞到这个树上去了，发生了意外。
那另外一名这个缅因州的22岁网站设计师就说呢，他上周四晚上盯着手机屏幕走，不慎就跌入了走道上的这个洞穴，
导致这个脚踝扭伤了哈。后来是父母把他接回去的。那网上其实社交媒体上，我们还是看到一些上传的照片，是自己奋不顾身的追这个宠物小精灵，包括在自己的时候，你看那个方向盘、驾驶盘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精灵的时候，哎呦，这个有的人你看也情不自禁的话，这多危险啊！
关键是他在开车的时候还能通过手机看见方向盘，这个本身就应该抓他了。
就是我就说在这玩手机啊，
对吧？
就是关键是给他人也带来了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警察还有消防紧急服务部门也是通过在 Facebook 上发这个文来警告这些玩家，你过马路说千万注意安全，不要去盯着手机。
当局呢也提醒公众，虽然当地的这个达尔文警局可能被设为游戏中的捕捉地点啊，但是玩家呢其实不必进入建筑物内就可以获得口袋妖怪啊，不要闯这个警局，
到警局里去抓妖怪，
或者你在车上的时候你拍一个照片发现你在车开车的时候抓，你也可以进到警局里面去抓。
那除了来自于警方的提醒，我们看到其实也有居心不良的人，他们在网络上散播这个虚假的谣言，因为说汽车司机因为在驾驶的时候玩 Pokemon 造成这个连环意外，那他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所以说那同人不同命吧，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皮卡丘率领这各种口袋妖怪在全球呢是刮起这种卡通情怀哈，但是呢与此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可能也比较熟悉的喜羊羊同学身价暴跌。
其实这当中还有金刚葫芦娃，而且是按批发价来的。看要来自于明报的消息，就是这一季盗版书籍我们知道在某些地方是按斤称之后呢，中国珠三角的地区今年因为不断有这个大型的玩具厂倒闭啊，所以导致这个大批的玩具积压卖不出去，当地就出现了这种仓储式的这种商场，他们把玩具呢按斤来卖。
比如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姑娘们比较喜欢的这个芭比娃娃呢是7块钱人民币一斤，电动类的玩具只要6.5块一斤，部分呢而且还能低到一斤就2块钱人民币。
还有在这个主要是出现在广东省汕头市的一些玩具批发市场哈，那么他们很多的玩具厂从2012年就推出了这个玩具论斤卖的销售方式，并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更比较集中一些了。那当地的这个有一个叫百昌玩具公司的员工就说，他们的玩具来源有很多的渠道，当然包括了一些玩具厂的尾货啊，还有一些那个样品啊，还有就是一些倒闭转型了的玩具厂的仓库那个库存。
关键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玩具啊都是论斤称的，有单品装一箱过秤的，也有混装不同玩具一起过秤的。那他就说了，这个芭比娃娃呢可能比较贵一点，刚才就说这个7块钱哈，像超人了、蝙蝠侠了、蜘蛛侠了、喜羊羊系列呢就在大概6块钱。那遥控玩具呢是10块钱。
遥控玩具稍微贵点，跟于连那个遥控器在那儿，
主要是有电池。
如果全部就是说检测这个功能正常的话，它是过怼嘛，如果都是正常的，可能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有破损呐、有这个有不能正常工作的，那如果都是没有问题呢，就是11块钱一斤，它保证你90%以上的质量。所以很多的客户呢，人家都是怎么来买呢，一吨一吨的买，因为如果你按斤称的话6-7块，按吨称的话还要便宜，就算走量，它每一吨的价钱呢是4000到10000块。所以这个算下来，算到单价上面一斤呢，
我就想这就插在那个店门口矬堆儿包盐儿，然后多少多少钱，就北京话，就是你要是说，就比如我们经常什么买那小黄瓜那种，就剩几根蔫儿的了，或者买那虾剩鱼烂虾，对，就是我全弄走多少钱。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论斤称玩具之后呢，有很多的网友就留言说了，说。在物价不断高涨的眼目前下哈，这个价钱真的是啥都在涨，就唯独这些没有涨，这是良心价。但是呢，所以基于这样的良心价，麻烦你给我称2斤奥特曼。我那天看到这我还在笑呢，你说2斤奥特曼，奥特曼其实分的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你没玩过奥特曼吗？
你说奥特曼分是分什么？
它分很多类型，很多种类的呀。
我知道，就是戴的那个头盔不一样。
对对对，有迪迦奥特曼，他的年龄不一样，有的是3万多岁，有的1万多岁，还是10万多岁。他的斤，每一个人的斤量也不一样，是10万吨。所以如果这么来撑下来的话，一斤2块钱是撑不下来的。哎，你还记得这个蝙蝠侠的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的名字吗？那真是高富帅啊！
记不住了。
Bruce Wayne，
哦，
高登市的知名企业家，
对，
而且是很有名的跨国企业集团的总裁。
嗯，
你说说，
现在也几块钱一斤吗？
我也觉得他在想到自己这个
人不需要记住。
哎呀，问题是就是他有没有想到？
嗯，
好，这今天我们的微声音在这儿这个欢快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嗯，
在这儿我们可能接下来大家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呢大家关注的非常多的还是有关南海的仲裁问题。
嗯，最近跟大家也是报道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昨天这个热线节目听众朋友们也是积极的打来这个热线啊，我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看法。当然呢，与此同时呢，这个整个问题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可能和以前啊，这上次我们还记忆犹新的就是曾经的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引发中国的这个抗日游行，可能和那时候不太一样了。目前呢，中国的这些网民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社会普罗大众呢，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冷静的。
嗯，比较冷静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么严肃的一件事儿哈，
嗯，
这么严肃紧张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网络的兴起和活跃之后也带动了一批人，你看我们有些网友的思维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
紧张严肃快乐活泼嘛，
团结紧张，
嗯，
严肃活泼
啊，
然后他们就把这一点充分的发挥出来了。其实在这个当中呢哈，我们微声音的这个基调就是我们也要把很多事情可能要站在比较这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地方来看。
嗯，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严肃的问题上，我们有些网友还是应该值得批评的，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太不严肃了。
比如说
我们看到这两天微博微信，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是在看到这个南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发出了很多这个帖子，也在被纷纷的转载。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有不少在淘宝上卖芒果干的这些店家，我们看到很多的顾客开始给他们留言了，因为他们之前卖的什么菲律宾的芒果干，所以我们看到淘宝上很多的这个顾客现在问他们说你们卖的是哪里的芒果干，然后这个店主就回答放心，我卖的都是广西的芒果干，
分分钟就把他们这个菲律宾芒果干改回了广西的芒果干。
对，后来下面还打了一个横幅，宁卖假货不卖国。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段子哈，这个比较多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同样传的比较多，就是网上有一位女姑娘女汉子，那她就是写了很长篇大论，在中国大陆的一个 ID 看得出来，姑娘说呢，报效祖国，人人有责。为此，为了表达我的爱国之心，我愿意捐出我所有的前任男友。他捐前任男友上战场，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记得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还有一个就大家转的比较多的，但是可只是把当中的一些种类给换了。你说南海就是一位中国网友哈，上面叫海明威，他留的叫中国南海，南海是属于中国的，南海的海鲜更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一个扇贝都不能少，一个生蚝也不能少。
这
是，所以我觉得这么严肃的事情在这儿要批评我们这些网友以这么不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